我是因为当民宿学者变得个性很难搞，还是我个性很难搞去当民宿学者？我要帮全台湾乃至于全世界所有民事诉讼法的老师谴责你刚刚那个发言。你的意思是说只有难搞的人会去念民事诉讼法？你什么态度啊你？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了礼拜一的直播了。今天晚上我要来聊一聊啊，政治人物的房子跟车子。噔噔噔噔，我们小编很骄傲，他们非常喜欢这台车车，
土拨鼠车是不是？
房子不是在讲违建的事啦，我自己的事情依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啦。但有国有地的地方，只借完的第二天，我马上自己就请了工人把它拆拆拆拆拆拆拆，拆到他们上个礼拜五也看完了。你们看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在牵拖吗？牵拖说民进党的谁谁谁怎样，谁谁谁怎样吗？我就跟你说，我就不是这样个性的人嘛。今天齁，为什么会弄这个题目齁，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的整个新闻都跟高虹安市长有关系。第一个事情，我这个人的个性，我不会当人家的打手来 K 高虹安，但相对的我也不会去帮高虹安市长洗地。那我就是希望不仅仅是带各位同学各位网友我们一起来进行媒体的试读，我也希望在进行这些资讯的消化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大家所共同关心的反贪腐乃至于716的行动跟诉求能够连结在一起。我们先从今天的新闻开始看。新竹市长高虹安近日被曝跑行程坐私人豪车，又入住新竹公园对面的豪宅回建竹。前新竹市文化局长钱康明今天在脸书发文，指高虹安的好朋友就是他的男朋友经常在外面找市府幕僚谈事情是不对的，那遭绿营市议员质疑这是白手套的行为，告发高虹安收受不当馈赠，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我之前有讲过陈欧珀，说他被诈骗集团的公司豢养，他的竞选总部服务处跟他的车子全部都是那个 IMB 诈骗集团主嫌的公司提供的。第一个大家就要想的是说，免费提供车子跟房子是不是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法
本法用词定义如下嘛，只对于从事竞选活动，这个就是他参选的人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团体无偿提供的动产或不动产。车子是动产，房子是不动产。民法总则的在讲到物的基本概念的话，就是动产跟不动产。我是因为当民宿学者变得个性很难搞，还是我个性很难搞去当民宿学者？我要帮全台湾乃至于全世界所有民事诉讼法的老师谴责你刚刚那个发言。你的意思是说只有难搞的人会去念民事诉讼法？你什么态度啊你？先透过陈欧珀那个，因为那是很清楚的例子嘛，他自己都承认了嘛，那个房子是无偿提供的嘛，车子也是无偿提供的嘛，所以我说陈欧珀他那个行为就违反了政治现金法嘛。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民进党给他的处分是什么？就警告嘛。那我们回来看民进党的指控是说高虹安他事实上用他男朋友当白手套去跟建商承租豪宅。然后呢，民进党的议员杨林仪表示，根据地籍资料查证租是一个林姓屋主，那这个屋主呢是宝兴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也是福轩建设开发的董事，更是高登国际的创办人。这三间公司的营业项目都包括不动产投资、土地开发、都市更新，更恰巧的地址都在公道五路二段415号跟419号，皆位于新竹知名建设集团办公室大楼的内部。代表就是高虹安他男朋友啦，去跟一个不动产的开发商租了一个豪宅，建商他把产权转为什么自然人，再出租给高虹安的男朋友。那因为呢县市首长有行政大权，那所以更是都市开发的主任委员，同时掌握建商建造使用执照的生杀大权，接受友人的协助，男友承租的豪宅与建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都是担任市长的大忌。我必须要说，在政治观感上面去提这样子的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他好像是在讲说这家建设公司好像跟高虹安彼此之间有什么样子利益输送啊的关系，所以我就好奇了，高登国际就是他们所讲的这个林姓屋主到底是谁？他讲到这样又不敢讲全名，就让我觉得很奇怪，说你们到底在顾忌什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民进党的议员说去租给高虹安他男朋友的那个人叫做林美满。这个林美满呢是高登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他的创办人，然后呢他是在公道五路二段415号，我们再用一下 map， 这个是新竹很有名的一家建设公司啊，叫做昌邑建设。那我们再回过来看高登国际，本来负责人是什么林美满，那但他后来现在变更了，董事长叫做陈淑丽，董事叫做杨玉泉。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说那个杨玉泉就是昌邑建设的创办人啊，陈淑丽是他的夫人啊，等于是这个林美满跟杨玉泉还有陈淑丽他们彼此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啊。为什么我看到杨玉泉跟陈淑丽跟昌邑建设看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昌邑建设他是一对兄弟创的，除了杨玉泉以外另外一个人叫杨玉辉，杨玉辉的儿子叫做杨胜祥，杨胜祥呢就是另外一个新竹市议员的老公，现在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啊、李延慧。刚刚他男朋友承租的那个回豪宅，那那个林姓的屋主他讲的就是在讲林美满，那林美满跟昌邑建设是一起在合伙在做生意的，昌邑集团下面一个媳妇李延慧是现在民进党的发言人。我看到这里我头有点痛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混乱了。其实要带大家看的是这四个字，政治人物免费接受财团提供的房子跟车子，即使跟他的职务有关系会沉醉吗？啊，你们上面讲会的全部都没有认真的看我们之前的直播。之前我不是有跟你们讲过，我们2017年司改国事会议的时候，除了我们716的诉求妨碍司法公正罪说要定，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不法馈赠罪啊。现在的贪污治罪条例，你如果要沉醉的话就必须你所接受的财务跟你职务上的行为要有对价关系嘛，但是这个对价的关系通常很难建立。所以呢在联合国的反贪腐公约里面，除了一般行收贿以外，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做不法馈赠罪、妨碍司法公正罪、不法馈赠罪、影响力交易罪，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定？那不是我逼你定的，是你们自己在司改国事会议里面说要定的，老师不会骗你们，我们法务部宣传非常久了啦，反贪法务部拟定馈赠罪、影响力交易罪，这个是2018年的新闻。我那时候每次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气啊，堂堂一个中央通讯社真的帮我们政府做大内宣非常的会啊。那你就问这些立法委员说之前答应过要修的法案到现在什么时候要修，你也要问行政院之前答应要修的法要做的改革东西到底什么时候要送来啊。你们大概会听到的借口是说啊，这个会期要审预算，好、哦、审预算审过比较重要，好、哦、没有时间审法案的，好、哦、那些呢说要审法案的都是外行人，好、哦、自居为老大，好、哦、觉得立法院只有他懂其他人都不懂的，那基本上就是怎么在糊弄大家嘛，答应要修的法都不用修，然后拜托大家选票投给我们。那天我听那个赖清德副总统他在一场造势大会上说，立委的选票一定要投给民进党，投给民进党我们国会才可以过半，我们才能推动反黑金的法案，你们现在就过半啦、啊、我当立委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立法，奇怪，我当立委的时候就提案啦、啊、民进党是多数党啊，招委都你们的人根本不排审啊，民进党的招委我要跟你说啊，就行政部门的法案还没有送过来啊，我们怎么可以帮小党整他们要提的法案？当然不行啊。那行政院的法案为什么不送过来？你问他们，他们说我们还在持续的研议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研议啊。啊，我相信啊，到2024年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投票的时候，还是没有研议出来。那我们看完了民进党的指控啊，我们公平一点，好、啊，我们也要看一下新竹市府的回应。廉政署及政风处于9月9号发布新闻稿，强调缜密调查后，高市长今天主动联系相关单位完成面谈。法务部有没有用？我老实跟大家讲，法务部怎么会没有用？法务部很有用啊！法务部下面有个廉政署，大家知道吗？廉政署一年的预算好几亿耶，养了200多个人呢。哎，那奇怪了，绿能的案子讲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法务部的廉政署也很不给面子哎，怎么都没有宣布他们要立案调查？我讲的问题不严重吗？我不是在怪他们去查高昂案的事情， 我也支持廉政署要查，但我觉得很奇怪啊，廉政署你有用同样的标准去查其他的案子吗？我们看了这个新闻上面的事情，回到我们现在法律制度面跟执行面的问题，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我的观点，这个也是今天我之所以想要用直播谈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核心。第一个，妨碍司法公正、不法馈赠罪、影响力交易罪，到底什么时候要完成立法？你完成立法了以后，你就不用怕嘛，以后我管你是什么颜色的政客，不法接受馈赠，你最起码有个清楚的法律可以办他啊，该修的法不修，那做媒体操作很会，这国家到底怎么啦？干一点实事不行吗？第二个，在具体的执行面，我希望能够强化，而且要扩充廉政署他们的能量。我就呛明的讲啊，高鸿安他是不是免费接受人家房子的招待、车子的招待这件事情，高鸿安自己要说清楚。但在台湾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有政治人物在财产申报的时候，没有申报这个房子，也没有申报这个车子，但很奇怪，他现实上就住在那个房子，现实上就是在用那个车子啊。陈欧珀只是其中之一啊，还有很多别的例子啊。有多少掌握权力的政治人物住在不是自己的房子，也不是自己租的房子里？有多少政治人物现在在外面跑通他的车子是财团提供的？该不该查？我现在在问的是法务部廉政署啊。你说我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法务部廉政署里面发个公文给我，我一定附贵属登门说明。我基本上面啊是认为说，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其实出现了很大的漏洞，人家免费给你用的房子，免费给你用的车子，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就公开揭露。那你说啊，现在法律没有规定，这个没有办法做公开揭露，那没有关系啊，各政党可以要求啊，建立制度嘛，把它做好嘛。非常感谢今天大家，今天因为时事上面的关系，刚好跟我们716跟未来推动改革的方向有关系，所以我一定要停一下，把今天就是说看完了这些新闻了以后我的想法，然后也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接下来在推动这些改革的道路上面，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加入我们具体的行动。好，那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拜拜。